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应该可以接近或者是达到完成第四章的部分了哈。我好像还蛮多页的啊。就是这章其实个人在读的时候呢，它有一些地方不太好理解啊。那可能自己没办法理解，大家也不容易理解，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做一些说明啊，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收获啊。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第四章的第二节啊，那这一节讲的是龙树的思想啊。龙树的思想就是以的特色呢，就是以那一个寄送作为代表，还记得吗？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为是假名，一是中道义，即空即假即中是吗？的缘起是吗？或是即缘起，缘起即空的中道，反正这几个可以做很多种组合了哈。那我们现在正在谈的是缘起即空的中道啊，那这中道什么概念？就是离两边啊，大家明白了啊。那这种离两边，大家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啊，就比如说苦跟乐是两边，对不对啊？那就是不要太苦，也不要太乐，是吗？导师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中道呢是要这一个，对，他用了一个语词啦，要就是以智化情，是吗？好，以智导情，好，他就是这一个，就是要离开这一种情执的这样的一种立场来这一个实践，或是来处在这样的一种世间，听得懂吗？明白，不是就是不要太苦，不要导师说你苦久了就想要乐一下，对不对？乐久了就想要苦一下，就在两边跑来跑去，这个都不究竟啊。那导师说这个中道就是要离这个情执身口意啊，是以这个智慧离情执这样的智慧作为引导，那这样才是中道，这样才能够达到中道了。好，那我们上星期讲到175页，那这边我想从173再给大家做一个很快的回顾哦。173开始呢，导师说龙树说缘起即空的中道哦，那这里面有空嘛哦，那导师就借由这样的一种他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立场，进一步这个提示出空观这样的一种修法哦，在大圣的这样的一个佛教当中呢，那有哪一些跟空有关的修法哦？那龙树他所重视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空观哦？那这个是这一大段所要探讨的。那这里面导师有谈到两组的三种空观，对不对？第一组就是分破空、观空，还有18空。分破空就是去分析，然后一直到这个最小的单位还要再观它不可得，那这个是大智度论这边有提示的哦。那但这个是声闻的一种空的观法，声闻只观到 极微、哦、他们认为最后会有一个最小的单位的法、哦、心就是心所，每一种心所就是精神的这一种分析的这种最小的单位、哦、那设法就是极微、哦、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在大智度论的分破空呢，他后面还谈到推求为成不可得、哦、那也其实也破了极微了啦、哦、那从这样的一个文字的提示呢，基本上是可以达到究竟的、哦、因为在三种假的这一个三假的说明当中呢，名假、受假、法假、哦、就是成立一一法的最小单位，那个叫做法，那它也是假施舍要依待条件而存在的、哦、但如果能够破这个法假呢，就入般若波罗蜜，那这法假就相当于这个微尘这样的一个层次，可以吗、哦、但是空观空呢，就不是很明显、哦、他就是讲到这个境对修行者的这一种感受呢，会随这个心而不同，心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哦、啊，所以这个可以了解到外境没有实性，没有实性就是空、哦、那再来就是十八空，再我们翻到174、哦、十八空导师没有一一去解释，然后因为太庞大了、哦、那导师只是很简要的说，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空，有十八种、哦、但是为什么是空的理由呢，那都是非常非灭性质而、哦、就是导师说这个就是一切法本来自性空、哦、也就是出离二边细论的中道、哦、所以这个出离二边细论的中道呢，可以理解为这一种中道观、啊、就是不执、在这边对，非不执常也不执灭，对不对？离两边的，它本来就是自性空、哦、只是这个自性空什么意思？从后面导师的解说这边，他这个所谓的自性空就是空无自性、哦、可以吗？可以了、哦、也就是最在小节这边所说本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空，所以这边十八空呢，着重在无自性这样的空义、哦、好，那第二组三种空呢，就是第一个叫做三昧空、哦、这边导师讲的很略、哦、那有去看中观经论这边，我们先再把导师这段文大概带大家看一下。他说定心中观一切法空，这观大家可以写一下，观想、哦、就是观想这个心所现起这个相、哦、那后面说空的意义的内容，或是空的意义呢，是能源的三昧，也就是心，可以吗、哦、就是这边的三昧空就是指心空，那跟下面这一个所缘空是一个相对的、哦、前面是能观的心空、哦、那第二个是所缘的净空、哦、那前面一项是在三昧的定心中会有影像出现，那个是心相，可以啦、哦、心的相，那观察这些心的相是空， 所以以空三昧观一切法，这边观可以就是所谓的观想啊，所以说一切法空啊，那所缘空就是缘外境，就是所缘境是空，缘外境的空相就名为空三昧啊。那再来就是无自性空了哦。那无自性空其实就是因缘和合无有实性的这样的一种观照哦，那就是无自性空哦。这边导师的所缘空说，所缘境是空，缘外境的空相名为空三昧哦。那跟前面也谈到以空三昧观一切法哦，那好像又有一点类似是吗哦，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纵观经论怎么说了哦。导师他说他的佛法的这一些观点哦，他说有时候会改变的，那我们姑且先理解为它是一致的啦齁，这是中观经论很早的一个作品齁。好，那这边大家看到这个投影幕齁。这边就是大智度论所说的这三种空有没有齁，三昧性空，所缘境空齁，还有无自性空，在中观经论讲自性空齁，自性空。那三昧空就是心空的意思了，所缘空就是境空，然后在第三就无自性空。好，那空三昧空什么意义呢？老师说跟前上面三空中的观空就是心境不同，对不对？那就会有不同的一种感受嘛，对不对？好，那他说这个是不同。那这个导师在这边说，这是就修空观，也就是修三三昧的时候呢，在能观的心上所现的空相说，有没有？就是能观的心会现起这种空相。空相心啊，那老师什么意思？老师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十片处观呢，在观清的时候，一切法皆清，对不对啊？观黄的时候，一切法皆黄。那这样的清跟黄呢，都是观心上的观境，清跟黄啊、哦，这样空也是因空观的观想而空啊、哦，就是你观它是清色，全部都是清，对不对啊、哦？那观想是空，一切法就是空，可以吗？就是类似片处这样子啊、哦，明白了哈、哦，所以它是一在这边有一点是假想的啊、哦，空可以是假想，也可以是真实，在这边倒是比较偏重在观想的，你作意这一些法是空的啊、哦，你特别作意它的。而不是让它如实显现，然后你去观察，然后透过因缘和合，自性不可得，可以哈、哦，嗯，好，那经上说种种法空，但依能观的观慧而观之为空，于外境上不起执着而离系论，所以名空。而实此种种法是不空的、哦、就是心空，然后法不空，在这边导师 就是依能观的观慧而观之为空，你不这样观的时候它就不空，是吗？哦，观之为空，然后对外境就不起执着，所以名为空。哦，那这个种种法其实并没有如实的观见它是空，哦，所以种种法是不空。那后面导说，这等于说呢，空是观心想象所成，不是法的本相。哦，所以是在这边导师的解释了三昧空，就是透过三昧的这一种想，就是观想，这一切法是空的。哦，所以才空。哦，所以观想心相所成，不是法的本相，这样必只有不空。哦，不能达到，也不会承认一切法空的了义教，所以这个还是不了义，对不对？哦，那所缘空，导师说与上说相反，所缘的境界是空，能观的心这才脱所缘空境，关键它是空。哦，这个要有点悟性。前面讲心嘛，对不对？哦，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在三昧当中，对不对？所有的相都是心相，对吗？哦，这时候已经这个跟眼根已经不会再看到外境了嘛。哦，这时候在定心中看到都是心的显现的相。哦，那就是观想这一些这一切法空，然后就在定中就会看到一切法都是空这样的相。哦，好，但所缘境导师说呢，是所缘境，这个境界呢，境界就是对象了。哦，可以吗？可以了。哦，六根的境界是什么？六尘嘛。哦，这个境界大家要留意，它不是那一种，哦，你有很深的境界。哦，意思不太一样。哦，这边境界就是对象而已，就是所缘境，所缘的这个对象是空的。此所缘空必然是能观不空，就是去观这个外境不可得，那就不会去认为能观的心不可得，大概是这样子。好，那这与前三空的观空相近，他说是相近，就是这个随心而观嘛。哦，就是近，就是观空也是近不可得嘛。哦，因为你的心不同，那个近对我们对近的这种认识就会不同了嘛，对不对？所以到底是哪一个时候看到的境是真的呢？这就是心的问题嘛。哦，所以境其实就从这边了知这个境不实。哦，好，那所以境是不实，所缘空也是境是空不实。哦，但是呢，导师说观空是约境随观心的转移说，你心改变，你对境的这个认识就跟着变，它没有固定的一个相，是吗？那所以就表示它不真实嘛，是心的问题，会有不同的这个相，都是心的问题，而不是它有一个什么真实的相。那所缘空是约所缘境无实而说。哦，所以观空是约境随观心而转移，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才知道境是空、哦、那所缘空是曰所缘境无始，直接就是观，就是去了解所缘境的不实了。好、啊、那个进入应该是不同，在这边导师也要说明、哦、这个进入有所不同、哦、那对于这两种的空观呢，那大智度论有这个评论、哦、那这个评论就是这两种呢都不了义、哦、有人言三三昧，空无相无作，心术法名为空、哦、空故能观诸法空、哦、就是你观想它是空，所以诸法就是变成空、哦、你不这样观想，你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了知了、哦、这样的一种认识。那另外就是外所缘色等诸法皆空，缘外空故名空三昧、哦、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七四这边所说的空三昧了、哦、好，那这两个呢、哦、始终佛说不以空三昧不空、哦、就是三昧心来观它，所以是空，亦不以所缘外色等诸法故空、哦、也不是因为外界观他的不可得是空，所以是空、哦、离是二边说中道、哦、所谓诸法因缘和合生，是和合法无有一定法故空，这就是无自性空一七四的这一段了、哦、所以龙树所明这个般若经所说的无有一定法故空，即说一切法缘合而成，因缘和合而成就，因缘和合就没有定性、哦、无定性就是空，无定性就是无自性，无自性故空、哦、此空即指无自性的毕竟空说、哦、大概是到这边了、哦、好，这个有点难懂，反正就是有三种空，对不对？三昧空就是能观的心空，所缘空就是所缘的境空，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哦，一个心空，一个境空。那无自性空就是对于这两种都不认同，之后提出的所谓的空呢，就是因缘和合无自性的这样的一种观照，才是真正的空观，才是龙树的空观，观无自性。好，那这个是这个第二种三种空的部分，在175就谈到，我们上次就谈到这边，所以龙树的大圣空，你这边把龙树的圈起来，大圣空义可能有一不有有可能各种各样的啦、哦、但是龙树的龙树所提出来的、哦、或是他所宣扬的，懂意思吗、哦、大圣的空可能有可能至少两种以上 或两种啦、哦、那他所提倡的呢是一缘起说，般若经是一涅槃说，对不对、哦，这是龙树的大圣空义，就大圣空义有属于龙树的这一部分、哦、听得懂哦。他、哦、的空义是一缘起说， 从缘起而知一切法，没有定性，定性就是自性的意思。那没有自性呢，就是毕竟空。那这个毕竟空怎么理解？导师说是即灭无系论的，对不对？这样的描述看起来像是涅槃的空义了。所以这个大圣或是龙树的空呢，它比较着重在无自性这一个面向。那因为这个是比较能够观得到的，那也不生不灭即灭的这样的一种涅槃的这样的空呢，其实不容易啊。但有些立根呢，就是一切法这个离，对不对啊？然后是一切法不可施舍，对不对啊？这生意不可施舍嘛啊，他就能够弃物不生不灭的涅槃啊。那这毕竟是少数能够领会的，所以龙树他这一个比较着重在般若经空义当中的虚妄义，也就是他在中论里面所比较精确的定义的这种空义，就是无自性，可以了，无自性空。那这无自性空能够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的这样的空，对不对？因为你能够破自性执，当然就能够离一切的戏论，断一切，离一切的烦恼，能够体悟到不生不灭的涅槃。他们是相关的啦，懂意思啊？无自性跟涅槃其实是相关的。无自性比较可以，若用这个从修行的一个的角度来说，无自性是因，对不对？观行嘛，那涅槃不生不灭即灭的空是观行的果，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好，那有时候它又有就是双观，但是有所偏重。有时候他比较着重是某一个面向来谈，有时候有两个又有一些偏重，两种意涵都有，但是有一方面的意义比较偏多，这就是大圣经不好理解的地方。好，我们上次谈到这边了，那再来就是要说明，有人认为龙树他也是一种唯心论，因为在他的大智度论也谈到，也引用到一些大圣经，也好，或是引用到一些经，说明一切法是心所造、心所生这样的一种文具。那导师说，这个不应该这个望文生义啊。虽然有这样的文字，但是应该龙树不是这一个意思啊。那这个就是这一段导师要论证的。我们来看，导师说龙树是中道的缘起即空论者。前面说是什么？龙树说缘起即空的中道，对吗？这一些字不断在反复的用不同的方式出现，有没有？173大智度论所提出三种空的第一句就讲到龙树说缘起即空的中道，这是缘起即空的中道。那龙树是中道的缘起即空论者，就这个中道跟缘起即空这个顺序稍微调一下啊，因为他要修饰，他是一这样的一种主张的人啊，他是中道论者啊，这种中道是的内涵就是缘起即空的啊， 那如果从认识论去解说龙树的这种空义的话，这个解说应该是后面的一个受持，应该是空义，这边在讲空嘛，对不对？如果去解说，从认识论去解说龙树所主张的空义，或是他的这一种主张呢，那是不能符合龙树论义的。那接着导师就是说，当然了，就是说他龙树的论呢，也会偶尔用观空来解说这个一切法空，或是空义。那观空是什么内容？就是在讲义173，有没有第一组三种空的观空，可以吗？大家标注一下，就是外境是随观心而转的。那这边举一个女人或见是美丽清净，或是恶露充满的，嫉妒她的生嗔恨心，无关的人呢，就没有亲疏的这种了别，所以好恶美丑随人的观感不同而异，所以外境到底是美还是丑，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特质，对不对？或者相状，观空这一个，所以偶尔也用观空来解说。所以所谓导师说龙树得波若波罗蜜，于一切法无碍，也就是他什么样的方法只要适当他都可以拿来用，不会说这个观空有点偏唯心会被误会，不要用，不会，就是适合的时候他就用，他没有想太多。好，那就是后面就是会有一些他的论述当中会让人家觉得他是唯心唯识的这种主张的人，比如说第一个在论，这应该是大智度论，大智论有引用到波州三昧经的念佛见佛，那文字有说到三界所有，就三界的一切法皆心所作，什么意思？就是心所造作出来的，对吗？好，若取心相，这个心相，因为三界都是心所作嘛，心相就是心所造的一切法，可以吗？取就是取作，那这样就是无智的一个状态，没有智慧的人。那心意虚狂，也就是心也不实了。所以三界一切法都是心所作，那一切法就不实，对不对？那这边又说心其实也不实，所以他其实两边都说，对不对？法不实，心所造，对不对？那他其实心意虚狂嘛。好，但是导师后面解释比较没有着重在心意虚狂，反而在第二个这边的标题所谓的第二个例子，其实这两个是可以连贯在一起的，因为下面第一个例子就是在讲心也不实。好，那这边导师的解说主要就是在说明这个念佛三昧它的一个过程了，就是成就呢，就是十方诸佛现在前，那见佛如虚空中繁星那样，那么多，但是呢，见到佛并不是佛来，对不对？也不是我们去，只是自心三昧力所显现，心所造的嘛，好，心所造的这一切法是虚狂不实，所以取着心相就是愚痴， 五智嘛，取着心相就是愚痴，就是上面所说的五智、哦、因为都不死嘛，怎么会去着它呢、哦、就好像我们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我们很喜欢的东西，你醒来之后要去找那个东西，那在梦里面现实不存在的嘛，懂意思吗？大概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取着心相就是愚，这就是解释到这个悉皆无智这边了、哦、那导师在引般若三昧经的实际的经文也这么讲、哦、比如说心其想则痴，对不对？什么叫其想？其想就是大家画一下这个想，把它圈起来，就是上面那一句的取着心相，可以吗、哦、所以不要误会说、欸、只要我们有心的这种想，心的活动就是痴、啊、所以心不要动是吗？不是啦、啊、对对，这个其想就是取着心相的意思，所以大家在读经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要不然你把修定当作修慧，那很麻烦，因为你让心不去活动，这其实是修定嘛，对不对？但是你又说，哎，这般若三昧经就是说不要想啊，是吗？想就是愚痴啦、啊，心不要动嘛，是吗？这不是心不要动，心不要取着，是吗？心要去如理思维，要去检责的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边读导师的书，让我们开智慧，就是他会把经文跟他自己的白话，然后或是在大智论里面所说的做一个对比，这样就清楚了，对不对？心取心相皆悉无智，就是相当于心其想则痴，对不对？想就是取心相取着，好，那无想则是涅槃，文字是无想嘛，其实就是跟前面相反，不取着相，不要取着，那就是能够离执而得涅槃，对不对、哦、所以一切都豁然开朗嘛、哦、所以大家回去一次就知道，这个修行的不是什么都不想、哦、心很乱的时候当然要静下来先不要想、哦、但是你要修慧还是要去这个思维去检测，懂意思了、哦、好，那再来第二个例子呢，其实是要进一步解释心意虚狂这一句了、哦、所以智论引记说，诸法如八教，一切从心生，当知法无，所以这个是法不实嘛、哦，而且是从心所生，是心生的咯，是吗？字面意是这样子嘛，其实跟唯识或是唯心的这一种说法在文字上好像又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基本上是一样的啦，就是这还没有讲到那边，就到这边就一切法都是心所生的嘛，是吗？还没有谈到心是怎么回事，但是后面说是心亦复空，是吗？但是在唯识说这个依他起不空，依他起是是嘛，对不对？他虽然说依他起不空，但是他又说这个境不可得，心亦不可得，好像又有那么。但他就是不说心是空，因为他们对空已经有固定的理解了、哦、空就是没有，可以了、哦、没有那个东西不存在，就是没有那个偏计值，这个才是空，没有的嘛、哦、那个绳子那边 一, 一, 一坨绳子，你把它看作蛇，那个蛇是不存在的，不存在才名为空，对不对啊？那如果有的话，你就不能名为空，你只能说不能取着，可以了哈。好，好，所以这个大师们说，是心亦复空，若有人念空，则是则非道行，就不是在修行的正道上哦。好，所以导师这边说，这也是法从心生说，但是呢，是法空心也空哦。那空是什么呢？空是离取着细论的。所以若取着空相，因为空就是离取着嘛、哦、那你若再取着一个空相，那你就跟离取着这样的修法相违，对不对？空就是要离取着嘛，你若你又着一个空相，那就不是在修行的正道了、哦、好，听透过导师的解说，都能够豁然开朗啊、哦，就对修行啊、哦。好，再来又讲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个玻璃珠随前色而变，就是玻璃珠，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啊、哦，理解为这个水晶球了啊、哦。大家看过水晶球嘛啊、哦？你一个东西靠近它会硬，对，会硬出那个东西来、哦、你一个红色的东西靠近它就会显现出红色，所以在它前面 的这个东西而有所变、哦、那它本身呢没有固定的颜色、哦、就是你什么东西靠近它，它就变成什么颜色、哦、好，诸法亦如是，无有定相，随心为意，这看起来好像就是心，一切法都是心的显现嘛，对不对、哦、这个就跟唯识又更像了、哦、好，法无定相，随心而差异不同，他说与上面所说的观空就是第一组三种空的第二个、哦、一七三业可以吗、哦、是完全相同的，心改变的，那境的这一种，我们对境的认识也会跟着改变啊、哦。观空，好，看到176，那这一些内容应该怎么理解呢？导师说呢，佛法中善恶迷雾。善恶与迷雾，心是一切法的主导者，所以前面这一个心所作，就是关于《般若三昧经》在175页这边有没有？三界所有皆心所作、哦、这个心所作就是前面那一句的那边的引文，从心生。从心生是哪一段的引文呢？就是立二，有没有？诸法如芭蕉，一切从心生，把它画起来、哦、所以这边所举的这两个都是前面出现的文句，可以了、哦、所以有心所作或是从心生，这个都不是说一切法是心的所造出来的，都不是这个意思、哦、什么意思？心是一切法的主导者、哦、它只是主导了、哦、听得懂了、哦、所以不能就是依着文字的表面的这个意思来理解，它只是心是一个重要的主导者、哦、所以心跟境的关系不是说心是境是心所升起的，不是，虽然文字上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表述，对不对？但是它只是要说明心是一个重要的主导者、哦、那其实心的改变会 改变我们对境的认识，对不对？看起来境无实，其实境也会影响心的。这是下面导师要举反证了，对不对？哦，我们不是只是心变境的，我们对它认识就变，境会影响心。哦，那这边就举几个例子，哦，比如说第一个，心随身故，身得乐事，心得喜悦。是吗？你这样真理很冷，就是很冷嘛，心情就不好，去泡个那个温泉心情就好了，静改变了，心也跟着改变，这心就随静而变。然后呢，这个后面有讲到这个带着诸天众入这个出色园，这出色园在角注一六九有说明了，就是天人到这个可能是花园或是公园或是一个庭园一个地方，身体就会变得极粗，就是粗重，身体感到粗重，他说就好像身体涂一些油黏黏的粗重这样子，不会很清爽。那到这样的园中，诸天就会斗心极盛，因为我觉得里面已经不太舒服了，看到不喜欢的东西很容易生气了，是吗？好，那又如北方有雪山，那天冷，然后上面有药草能杀诸毒，所食米谷三毒不能大发，三毒不能大发故，众生柔软，性等五根皆得势力，以是因缘北方多行般若波罗蜜。也就是天比较凉的地方呢，比较容易修行啊，三毒比较不会发起来，比较凉。那三毒不发，心柔软，信静念定慧等五根呢，就比较能够增长，有力量。所以北方多行般若波罗蜜，比较好修行。所以环境会改变心，这是环境改变心的一个两个例子了，好，所以心随身转，心随环境而变异，其实大智度论也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嘛，所以不是心境随心所是心所生的了，所以结论呢，不可以依据片段文字，然后误解龙树与无着的唯心论是一脉相通，所以大家在读这个经论呢，就是看到好像是这样的文字的表述，但是要去推敲它是不是要表达这个意思，导师就这边有这样的提醒。所以龙树是缘起论者之说一切法空，而不是无着学系那样，无着学系怎么样？对，但是他其实对一切法呢，他分三个层次，对不对？是吗？片计指的这是一种，这个才能真正的说是空无我，对不对？好，依他起的是一类，对吗？他就是心事麻赖也，那他不能说空，他是有，那另外呢，圆成时那个是这个恶空所显的真如，圆成时就是真如，它是圣意，它也不能空，所以真正是空的呢，是片计执，那跟龙树说只是说一切法空，它 不太一样，所以一切法在龙树那边是分三个层次，真正空的是偏寂知、哦、那原依他起源成实，在唯识的这一种的论述当中，他不用空来描述他、哦、好，那如果不用空来描述他，那般若经说一切法空怎么理解呢？就是三无自性的一个教学了、哦、可以了、哦、好，那这个太复杂，这边不说，呵呵，后面会讲到唯识了，在后面这第几章于伽大圣第七章会讲到唯识、哦、我们那边再好好的讲、哦、那边很复杂，呵呵，这边就已经很复杂，那边也很复杂、哦、导师这么厚的书，要把所有的印度的佛教从阿含、布派、大圣三系、哦、秘密大圣都浓缩在这里面，它非常的很浓啊、哦、就是要慢慢去吸收、哦、要不然不好消化。嗯，好，那接着呢，导师要谈的是，就是要解决当时佛教界的问题，就是一种文殊法门所引发的一些所谓的出格的、哦、或是让人家这个怀疑的这样的一些教学，他怎么样去疏通它、哦、去解说它、哦、所以前面讲的几个问题还记得吗？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的问题，对不对、哦、然后还有就是大圣的这些修道论的一种统整，是吗、哦、就是提出二道五菩提来统整一切的这种不同的修行，有快有慢，有法门上的不同，不管是什么样都是二道五菩提、哦、就是 主要大的啦、哦、那再来就是对于空观的一种抉择，对不对，观行，那再来就是面对大圣佛教界的一些教学会让人家误解的、哦、那他怎么样来解释呢、哦、那这个就下一节、哦、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休息十分钟，下一节课呢来谈这个龙树融通出格文殊法门这一段，好，下课。